我哋今日嚟到彼得后书中览嘅第三课啦，亦都系最后一课。今日系彼得后书中览嘅第三次，亦都最后一次。不如我哋首先去温习一下，到底上一次我哋学咗啲咩嘢呢？彼得后书，如果你唔计开始嗰几句啲问候嘅说话嘅话咧，从第三节开始，至到第十五节，一章嘅三至到第十五节咧，使徒彼得要讲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重生之后咧，必须要长大。我哋要对准目标，为咗主再来嘅嗰日啊，能够进到天国咧，全力以赴，努力嘅准备，系主耶稣降临嗰日。能够有份进天国，这个基本上就是第一章三至到十五节使徒要向我们讲的说话。但是我们上一次呢，又从第一章的第三和第四节呢，花了不少的时间去明白到底彼得想讲什么呢？他说我们为了要进天国得救所需要一切的帮助，一切天父的鼓励呢，天父已经一早恩赐晒俾我哋噶啦。只要我哋努力尽我哋嘅责任，我哋每一个人呢系必定能够进天国嘅。咁至于第三节，佢话我哋需要嘅一切嘅鼓励帮助，他已经给了，那这一切是包括什么呢？在第三节他没有讲明的，但去到第四节的时间呢，他就在这么多天父给我们的鼓励帮助当中呢，他强调一样东西，就是应许这两个字。如果看原文或者看英文圣经，我们发觉到呢，应许的两个字是复数的。那当我们最终到去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呢，原来彼得要强调天父已经给了我们的鼓励和帮助呢，是三个很重大的应许，是三个重大的圣经的预言来的 prophecies， three promises， three prophecies， 三个大应许，重大的预言。三章第四节讲到耶稣的从天再降临呢，是第一个应许。三章四节，耶稣怎样升天，必定怎样从天上再降临。而之后三章第九至到三章第十二节呢，是讲到主的日子。主这度意思呢，是讲紧 Yahweh， 独一的真神，我们的天父。 Yahweh 的日子，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应许，这个日子呢必定会来临的。是什么日子呢？是知道耶稣降临之后，天国降临地球之后一千年，然后有亚维大审判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面呢，目前存在的整个宇宙，包括所有的生灵，每一个星球，万物组成的最小的粒子、量子，那些元素全部都会彻底的被毁灭。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审判，彻底毁灭的大日子。这个出现在第三章第九至十二节，是另外一个的预言的应许，这个日子必定来到。第三个大应许，大的预言呢，就是出现在第三章第十三节，那里讲到呢，这个宇宙万物被毁灭之后呢，亚非一定会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等到那些配得进天国的人呢，那些公义的人，被改变了的人，能够进去在当中居住，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就是两星期之前呢，我们学到 的内容。假如现在我们转去一章第十六节的话呢， 所学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关系到第十六节所讲的。他说彼得使徒说，从前彼得向当地的教会郑重的宣告，教他们关于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与风采。问题就关于到在我目前的新翻译本里面，叫做风采这两个中文字。英文呢，你可以说是 the presence。上次提到呢 parousia， 这个希腊的原文呢有双重意思。它又可以解来临 coming， appearing， 它亦都可以解一来到之后它的风采，又可以解来临，又可以解风采的。咁经过上一个月的学习呢，尤其是我哋嗰啲宝贵的讨论呢，我就发觉到我咁样的翻译译做风采呢都唔係话好好。喺呢个地方应该译做降临。Parousia 喺呢度应该译做降临，就好似英文圣经翻译一样。至于佢降临嘅风采呢，佢特别嘅 presence， 其实呢係喺第十七节至十八节嗰度描写出嚟嘅。十七、十八节呢就係指到有一次耶稣带咗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同埋雅各，就上咗高山上面，就留低另外嘅九个人喺山下。喺山上面呢，天父就容许耶稣好奇怪改变咗佢嘅外貌，成个人会发光嘅，佢着嘅衫都发光，光到橙眼嘅，一件好特别嘅事情。咁应该话呢，第十七至十八节呢係讲到山上面耶稣特别嘅风采。嗰件事呢用风采呢就比较好啲。但係十六节呢，使徒话我以前向教会你哋宣告过一个大嘅预言，係关于主耶稣基督嘅大能与降临。点解我达到呢个结论呢？是因为下文十七、十八节给我们一个线索。为了温习这个重要的线索，现在我们一起回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至到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八至到三十八。好，我为大家读出来。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上去祷告。正是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讲他的外貌，不单是他的面，他全个人，他的外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讲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其实呢就不是只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的，下一句就说呢，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即是死后复活啦，复活后四十日升天啊，他去世的事，他离开世界的这些大事。三十二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睡着了觉，既然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即是他的风采，并同他站像的那两个人，即是摩西和以利亚两位最伟大的先知。三十三节，二人正要和耶稣分开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老师啊，我们在这里真是好啊，我可以为你们做三个棚架，一座呢是为你，一座就是给摩西，一座就是给以利亚。彼得呢其实就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他的语无伦次，他惊到诧异到都不知道讲乜好。 因为他见到耶稣的风采呢实在太特别了。34节，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即是三个门徒就进入了云彩里面，好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一停止住，就只见到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都不敢提在山上边所见到的事，一样嘢都没有告诉人。尤其是要注意就系咧，第31节，摩西以利亚同耶稣讲嘅话题系关于耶稣落山之后就会离开加利利地区去耶路撒冷，然之后被拘捕，为人类嘅罪被打死喺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星期日嘅凌晨，神天父叫佢复活。然之后佢显现有成40日咁长嘅时间，根据《使徒行传》第1章第11节话俾我哋知道，佢喺门徒嘅众目睽睽底下，天父将复活咗嘅耶稣接上去天上边，耶稣进入咗不死嘅生命，成为咗万物嘅主，代表耶和华统治一切嘅主耶稣。《使徒行传》第1章第11节话呢，你们看见耶稣怎样升天，他必也怎样再来。从这些线索，彼得后书1章16节讲到的大能与风采，应该翻译做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降临。我们都见到呢，既然1章第16节是讲到使徒彼得以前向早期教会宣告了主耶稣一定会从天上再降临的呢，那他在第16节至到第21节要强调的就是，关于耶稣必定再从天上降临这个应许，这个预言是绝对可靠的。使徒彼得对于这个重大的预言的可靠性呢，和第3章1至第4节某一啲嘅假教师咧，就刚刚相反。佢警告我哋咧，喺末后嘅日子，基督教会里边咧，有一类嘅牧师，有一类嘅领导人，会宣传一种睇法咧，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就唔会真正再降临噶啦。呢件事太难置信啦，点可能一个人死咗又复活，升咗天，又整一日从天落翻落嚟降临呢？在基督教会内部有人将会宣传这件事是不可信的，过了这么多千年都见不到他再来。所以彼得强调的耶稣降临的应许的可靠性呢，和末世的假教师的不信的罪，他们不相信耶和华行神迹的这个不信的罪，刚刚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第1章第19至第21节，他就说呢，先知的预言包括使徒关于耶稣降临的预言是可靠的，绝对不会搞错。这些预言呢，其实在末世的黑暗当中呢，好像一盏明灯，周围的人都说不信神存在，包括教会某些教师呢，都说不信神迹，都说不信耶稣会降临。关于耶稣必定降临的预言呢，就好像一盏黑暗中的灯一样，你和我啊，必须要好好地学圣经这些重要的预言。如果你疏忽这些预言的话呢，你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如果你不想迷失方向，你必须要学圣经，明白这些重大的预言，要注意在黑暗中的明灯，直等到主耶稣回来。所以看来黎明这两个字呢，第19节的 The dawning of the day 是指着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了。我们要靠学圣经的重大的预言，直等到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日子。那我们在继续去学第3章之前呢，我们可以将到第1章、第2章、第3章 去追踪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综合一二三章的内容以下三点。第一章呢，是使徒要提醒我们在洗礼之后一定要长大，靠住天父给我们的种种的帮助和鼓励呢，对准目标，竭尽全力的去进天国。第二章就警告呢，你要小心，不要太过天真。在末后的日子，在基督教会内部会出现一类的假教师，他们不相信预言，亦都不看重生活的圣洁，不看重靠着圣灵去学节制自律。他们的为人呢，带你行错路，害到你不能够进天国。这类的坏的牧者，这类的坏的教师，个结局啊，不能进天国。他们要跟其他邪恶的人要一起被神毁灭的。这个第二章要讲的，不单止假教师，所有好像假教师的不圣洁、不敬虔的人呢，都会一起在高温中被彻底毁灭。这个第二章讲的。第三章就突出了三大应许。这三大应许呢，亦都是三大的预言，包括了主耶稣必定降临，在审判日呢，全宇宙的万物，所有众生灵必定会在高温中被毁灭。第三呢，亦都是最后的应许呢，就是这个宇宙万物被毁灭之后呢，亚非天父会做一个新天新地，只有那些跟主耶稣一样得到了不死生命的人能够进去居住在新天新地当中。咁于是乎呢，我哋就追踪咗一章、二章、三章作者嘅思路啦。咁如果要用一句话去综合全本书嘅内容嘅话，即是话嗰个主题啊，呢句话系咩嘢呢？咁我哋发觉到呢，如果你睇一二三章嘅呢，虽然讲法有啲唔相同，讲来讲去呢都系关于到亚维嘅大日子。神的日子，主亚维的日子虽然这个日子这两个字呢 The day 这个字呢在第一章就没有出现的，但是却是有讲到进天国。一章十一节，进天国呢，天国必须要降临才能够进天国的，但主耶稣必须要从天上降临，天国才会降临的。所以虽然第一章是没有讲到日子这两个字，其实是讲紧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但是如果你来到看到 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呢，就终于见到有提到黎明。我们中文呢，黎明就见不到日子这两个字的，但是在原希列文或者英文翻译里面呢，是讲到 the dawning of the day,The breaking of the day, the breaking of the dawn, 是讲紧仍然是讲紧耶稣降临的日子。但当我们离开第一章的时候呢，尤其是去到第二章第九节，就见到日子了，是讲紧审判的日子，毁灭的日子。但当你离开第二章进入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连续见到日子这两个字 Today 有三次，三章七节、三章十节、三章十二节，都是讲到主的日子，即是亚非的审判日子，或者是神的日子，即是亚非的日子。三章十一、十二节就是讲到做新天新地的日子。如果用一句说话来去综合全卷的彼得后书呢，你可以说是亚非的日子 The day of Yahweh, The day of the Lord, 神的大日子。这句说话呢，是包含了三件事的，不是一件的，是三件的。 主耶稣的降临。第二，一千年之后呢，天父会毁灭整个的这个宇宙和所有的生灵。第三呢，毁灭完之后呢，做一个新宇宙，新天新地。所以亚维的日子这个主题呢，是包含了这三部分的。好了，整卷书的主题呢也都学过了。现在我们就详细的进去第三章，我们花几分钟来去看一看，或者两三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去学一下全卷书，尤其是第一章要鼓励我们要成长那段，我们应该怎样去应用呢？这样首先第三章，从第三至第四节呢，我们发觉到在末后的日子里头，基督教会的内部呢会出现一些牧师，一些教师，虽然他们有名望，他们懂讲圣经，他们得到人信赖，但他们里面的信仰因为产生变化的缘故，他们犯了一个很拿命的不信的罪， The sin of unbelief。 他们信不过耶稣是会可能从天降临的，太难相信了，哇，死后又复活，复活之后又说升天，升天又会降临，哇，就好像天方夜谭那样。有一类的教师和牧师呢，是将会不相信耶稣的再降临的。所以三和四节呢，就使徒就提醒我们要小心，要小心。第五至到第十二节呢，他就是驳斥，他反对这类宣传耶稣降临的神迹不可能发生的这类的假教师，他反对他们，驳斥他们。咁喺第五至到第七节呢，佢就提出咗个原因，点解耶稣从天上必定会降临，好似好难相信，其实呢系绝对可以相信，呢个应许绝不落空呢，佢俾咗一个原因嘅，佢俾咗一个原因嘅。不过首先呢，我哋睇睇第五节得啦。第五节话呢，他们故意，这些假教师故意疏忽一个道理，在古时神的话一出就有了天，还有了从水而出也都借水而立的地球。第六节，藉着这些古时当年的世界之所以沉沦，之所以被毁灭，是毁灭于谁？不如呢，我现在读埋第七节了。如今天地同样是靠着他的话得以存留，直至到那日，不敬虔的所有的人都被毁灭于火，遭沉沦审判的日子。那我想跟大家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了。首先你看第五节呢，这里讲到古时，又说古时，又说当时的世界呢就灭亡了，就所有的众生灵呢都是 被大水毁灭。那这里讲的圣经哪一件事件呢？那对于你们当中有人呢，这个问题就很浅的了。不过我都想问一问，这里讲的古时的圣经事件是讲的什么事件呢？古时的世界被水毁灭，对不起，这个问题太显浅了，你们一定懂得回答的，免得你们怪我为什么问你们这么简单的问题。当然是讲的创世纪的挪亚方舟，挪亚时代全人类被洪水毁灭的事件呢？ OK，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比较深一点了。还有一件事件呢，就是第五节的。第五节呢，神的话一出，他就做了天， 同埋利用咧從水而出，又藉住水咧佢造埋地球，令到有嘅有乾地啊，有海洋啊咁樣。呢度講緊嘅創世記第一章嘅亞維做物主創造宇宙同埋地球嘅創造嘅工程。而家我下一個問題就係，當你睇第五節，睇到第七節嘅時候，呢度講緊兩件舊約創世紀嘅大事情。第一就係第一章講到嘅神創造宇宙同埋地球。第二呢，就係出現喺第七章至第九章嘅挪亞方舟嘅時間，洪水毀滅世界。喺兩件嘅事件當中呢，你細心諗下呢，有一件相同嘅地方嘅。有一個相同的字眼重複出現在兩件事件那裡。我的問題是，這個相同的字眼是什麼呢？是哪一句的說話，什麼字句在第五至第七節是重複出現了兩次的呢？沉淪啊，沉淪這個字呢，就在第六節出現的。當年世界的沉淪是毀於水，在第六節。在第七節呢，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人沉淪受審判呢，是毀於火。沉淪出現了兩次，但我心裡面想的呢，是另一樣東西，都是出現兩次的。是彼得要來回答那些不信神蹟的牧師啊，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的教师啊，他驳斥这些假教师的重点就不是沉沦，而是有另外几个字。
神的话。
没错。而他看看第五节呢，他们这些假牧师假教师宣传说耶稣不会再来。他们故意疏忽了一个他们必须要明白的道理。他们肯接受相信这个道理呢，他们就不应该向人宣传耶稣不会再回来。那个是什么道理呢？不论是洪水毁灭的世界，还是将来还未发生的用火用高温毁灭宇宙，全靠亚维口出一句命令，他命立就立，他说光就有光，他说要有地就有干地，他说要有就有，他说要灭就灭，全部靠亚非做物主讲的话。难道你们做牧师教圣经的，你们不知道全部是靠神的命令吗？为什么你们怀疑耶稣会再来呢？亚非天父说他要回来，他就一定会回来。他说要做新天新地，就必定会有新天新地。他驳斥那些假牧师的重点呢，是神的话。好啊，今天去到第八至第九节呢，他就再驳斥那些假牧师。之所以我们等了二千多年都还没等到耶稣回来呢，不是因为神的应许天方夜谭值得我们去怀疑，而只不过他是忍耐着人类，他给人类机会悔改，还有给那些教会内部的基督徒给他们机会悔改去成长。等了两千多年都没等到，就不等于他不会回来，他是给机会人类。这个第八至第九节。今天从当中呢，在第八节呢，大家就见到在天父亚非的眼中呢，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请问大家知不知道彼得在想的是圣经的哪一段？是希伯来圣经旧约圣经的某一段的。你觉得他是在想哪一段圣经呢？这里的一日，这里的千年，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其实呢，这句的说话呢， 彼得是想着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很熟悉他们的祖先一代传一代的圣经的心得。他在想的是创世纪第一章，天父用六日的时间做了这个宇宙和地球。他也明白到呢，其实所说的六日呢，就不是六个的24小时的日，而是说六段很长的时间，每日呢是1000年的，加上六日呢是说6000年的。他这里想的呢，是一日就等于1000年。所谓1000年呢，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呢就是说一日了。即是说呢，从亚当被造那日开始计起呢，主耶稣的降临不会过到6000年就会发生的了，一定不会超过6000年，从亚当计起直到主耶稣降临一定不会超过6000年天国就降临，然后再过多1000年呢，所谓再过多一日呢，哇，今天真是安息日了，今天到时呢就有大审判，有毁灭，最后呢有新天新地。第十节至第十二节呢，第三章第十至第十二节呢，当到审判的大日子降来到的时候呢，天父会将到目前这个宇宙，尤其是那些作恶 的人，包括宇宙的万物，所有的生灵，连万物的组成的最小的部分，那些元素都会在烈火高温中彻底的被消灭的。这个的审判，这个的毁灭呢，不是说你要被处死，处死都留下一条尸在这里，即使是火葬了都有一些骨灰在这里。这里讲的毁灭呢，连灰都没有的，连条尸都没有的，整个宇宙大至到星球，细至到万物的组成部分的元素，那些量子呢，那些 particles 全部会彻底在高温中的消灭消失，什么都没有。毁灭完之后呢，除了造物主啊、天使啊，还有那些属神的配得不死生命的人啊，其他什么都没有剩啊。这个呢，就使徒彼得在第十节和第十二节呢，就为我们讲出来。唯有那些圣洁的，我们读一下第十一节啦，三章十一节，既然这一切将如此毁灭，彻底的毁灭，你们已经洗了礼的，应当怎样过着圣洁敬虔的生活呢？要桥盼，不单止桥盼，要催促神的日子到来。当那日子到来的时候，诸天，即是整个宇宙，要被烈火吞灭，元素要高温中融化，而我们靠住神的应许所桥盼着的，却是新天新地，在那里有公义居住。十四节，所以亲爱的啊，既然是在桥盼之中呢，就要全力以赴，要争取让神见到我们相处和睦，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污点，没有瑕疵，要将到我们的主的天父耶和华的忍耐呢，是当作给人类得救的机会而已。我们要努力的去成长，准备亦都劝别人一起进天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就都算是快快地学了第三章的重要的内容了。最后的，尤其是在第十二节呢，就是使徒彼得当他年老的时候，就劝我们不单只要相信，不单只要等候主耶稣降临，天国降临的日子，因为我们都想得到复活的身体进天国的嘛，我们应该等候的日子。他说不要只是等，不单只要相信，不单只不要怀疑，除了等之外，你还要 積極的盡你一份的責任，參與去催促主耶穌快點回來，去催促耶穌降臨的日子。那我們離開第三章之前呢，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大家，就是為什麼連主耶穌的日子都可以催促的呢？難道你和我都可以有條件可以催快點主耶穌快點回來的嗎？為什麼我們可以幫手去催快啲耶穌翻嚟嘅？
因為我記得嚟講，按照聖經嚟講，點樣追出主嚟咧？其實係喺傳福音上，如果係因為福音傳到萬國嘅時候，主耶穌就會翻嚟嘅嘛。即係係用呢個追蹤咯。
嗰句説話係出自聖經咩地方啊？有冇人記得啊？那句聖經是怎麼說的？沒錯了，馬太福音第24章的第14節，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的終結，時代的終結才會來到。有沒有人記得啊？在哪裡啊？好，OK，咁樣呢、這個就係、是、我哋可以除咗等候主再來之外呢，亦都可以參與去催促佢再來嘅一個途徑嚟嘅，就係、是、幫手去傳福音，用唔同嘅方式去參與傳福音嘅重大嘅工作。OK， 咁我哋終於呢都算係睇完咗第三章㗎喇喎。咁而家呢，我哋想預留返好充足嘅時間去思考討論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啦。當我哋返返嚟彼得後書，又返返去第一章喇喎，從第五節開始一路至到第11節呢，尤其是第五節一路至到第七節，五六七三節呢，嗰度講咗为了能够主降临的日子，你和我能够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和耶稣一起进天国的话，如果我们要对准这个目标想进天国的呢，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劝我们，我们 要竭尽全力，要长大。但长大也有方向才行的，就是要呢在为人啊性情的特徵上面呢，要分有 Yahweh 我們天父他自己的特徵。天父作為神，作為一個不死的真神，他擁有的特徵呢，如果我們都想有不死的生命，我們必須要慢慢慢慢生長出有類似天父的特徵。他強調了八樣東西，你可以说这八样东西又是成长的途径，那个门路又得。你说是天父的性情的特征又得，有八样东西。那现在我想详细的去思考这八样东西。那大家知道呢，这八样东西是第一样是信，第五节讲到信。最后的最后最高的样东西是叫做博爱。第八是博爱，第七呢是兄弟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的亲爱。所以第一是信，第七是兄弟姊妹之间的亲爱，第八呢是博爱。那我有几个问题了，大家记得呢两三星期之前呢、我们讨论的时候已经有人很准确的明白得到，他说这个一至八呢那個次序就不是好像我讀書升班那樣，完成了第一班呢才升第二班，完成第二年班呢才去三年班，你不可以跳班的，不是這樣的意思的。這些不是講的讀書升班、這裡的次序呢不是絕對的次序來的，只不過是一種相對的次序來的。其实呢一洗礼之后呢，一至八这八样东西都需要开始马上就要学的了。 冇一個時間話咧，你學信心學三年之後就學完咗，從第四年開始咧，你就唔使學信心嘅，你就學第二樣啦，就唔係咁嘅。八樣嘢咧，從洗禮一之後就馬上開始要學噶啦，無論程度幾少、程度幾初步咧，都要開始學噶啦。八樣嘢咧，亦都冇一樣嘢喺今生裏邊咧，係學得完嘅。只不過，如果話要有啲咩嘅先後次序嘅話咧，咁你唔從信心開始，咁你點能夠成長呢？咁所以之所以話首先要相信，要信心係排第一咧，係因為喺一生當中啊，從聽福音開始，至到洗禮之前、洗禮之後，到你洗禮之後嘅三十年，直到你老啦、臨死啦。因为会发生很多困难，内心会产生怀疑，你明白吗？内心会变得软弱，你的信仰会产生怀疑。相信这两个字呢，从你听福音还未洗礼那天开始，你就要学相信的了。重生之后，你一生我们都要重复重复去学习相信，尤其是那些关于主再来啊、末日的大审判、大毁灭、新天新地这些重要的预言，我们需要相信。请你大家写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提醒我们，我们信仰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从听福音开始就是靠相信做基础的。如果不相信福音，你怎可能会洗礼呢？如果你不相信天父能够改变你，你怎么能够重生呢？你怎么有这样的信心、勇气去放弃你的不好的自我的生命呢？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怎会拥抱福音所向你讲的美丽的新生活呢？全部都是靠信的。只不过保罗说呢，这个属灵的生命起点也是靠信心，坚持到底，整个过程一生呢，你没有哪个阶段你是不需要继续相信的，你必须要从始到终都学习去相信。不要怀疑，不要学那些的坏的牧师，不要学那些坏的教师去怀疑圣经重大的预言，要相信。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主耶稣亲口提醒我们相信这件事，而选择去相信天父的说话呢，是神吩咐人要做的工作，是神指定他的儿女要学去做的工作来的。相信是 is a work, is a hard work, is a difficult work。 因为我们很容易生出一个不信的心，好像一些假牧师那样，我们会犯一个不相信的罪，是不容易的。我已经相信了五十年了，我侍奉主都超过四十年，我可以告诉大家知，人生这条窄路上面会遇见很多困难，会打击你、打击我的信心，会令到我们心里面怀疑的。相信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要靠着天父的帮助学习做好这份神吩咐我们的工作。 Belief is the work of God，相信是神要我们做好的那份工来的。讲完了第一、第八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讲到第八样东西了。
老师啊，我只可不可以很快问一问呢，那相信在这里呢，既然讲到是 the work 有这么重要呢，那可不可以应用起来，就是联系到，即是除了就是说相信，即是我有一个盼望信得过这些会发生，是不是就因为相信离不开信服呢，即所以是这么困难？因为你如果真正相信，你就一定会有行动去向主你的目标，譬如说全咩以全力以赴，但如果你不是真正相信这件事，你自然就不会有个动力 想去咁样去追求呢啲，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可以咁理解，相信困难咧，好似你讲咧，最少都有两个原因。第一咧，因为好多嘢系人做唔到嘅。耶稣死后复活啦，升天啊，升天又翻翻嚟啊，呢啲系少啲咁多信心，都觉得系唔可能嘅，所以需要相信。第二个原因就系咧，如果相信嘅话，系要求到自己唔好跟自己个套去做人。去用時間是跟天父聖經的套要有代價，因此呢涉及這麼大的代價，放棄自己的固執的緣故呢，是需要衛生，需要很多信心，需要很多信心，一生都越來越難，越來越難。唯一一個能夠成長的秘訣呢，就是不斷的相信，不斷的重複又重複選擇去相信。我之所以做到今日，到到呢个年纪，我都仍然系能够有呢个活力去传福音咧，系因为我相信，我克服咗无数咁多次我心里边嘅怀疑。你叫我冇怀疑嘅咩？我系一个有脑嘅人啊嘛，我系一个有知识嘅人，你觉得我好容易相信呢啲神迹咩？呢条窄路，唔通你觉得我认为好容易走咩？我到到今日能够维持这种状态，因为我相信，我相信你们都感觉到你们的牧师是相信的。你们的牧师靠着天父的帮助，到到目前为止，你的牧师是可靠的。我不是一个假教师，我相信你感觉到你们的牧师是相信圣经的人来的，是吗？所以在这方面，我的信心是你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主耶稣的信心的榜样，我们要学众使徒信心的榜样，大家都可以学我的榜样，相信，付代价，服从。如果你不敢做呢，你不单止不能够成长，当你遇见困难、挑战、信心危机的时候呢，你会倒退，最后呢，你会入不到天国。OK， 咁我哋时间唔系好多啦，咁我哋要好快咧就跳去咗第八样嘢啦。第一就系相信，第八就系博爱啦，第七就系兄弟姊妹之间嘅亲爱。咁请问兄弟姊妹之间嘅亲爱同埋博爱有咩分别啦？呢度博爱两个字啊，或者英文 love agape 所指嘅系咩嘢嘅？系咩嘅爱啊？第八样嘢讲嘅博爱，同埋第七样嘅兄弟姊妹之间嘅相爱，分别喺边度啊？博爱指紧啲乜嘢啊？
兄弟之间的爱，应该是他通知你要不断提高啊。那刚刚开始可能就，互相帮助啊，互相提醒啊，互相友爱啊，怎样怎样，对吧？如果缺乏了要给哦。那么。然后到最后了，要像大卫跟另外一个约拿单那种爱，或者说像耶稣对我们的舍己的爱，就是要那种命拿出来到最后。那么博爱的话就，我觉得应该还够，要怜悯，好像神怜悯全世界的人，他希望后面不是也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得救。
第七样咧，兄弟姊妹之间嘅爱咧，就系、是、教会内部嘅，好似我哋之间嘅嗰种嘅好亲爱啊。但系第八嘅博爱咧，系讲紧学天父自己，学耶稣基督，学阿伯拉罕，学啲使徒，亦都可以学我嘅，因为天父已经将我改变成咧一类咁嘅人噶啦，去关心全人类都唔会被毁灭啦。去怜悯全人类，我们的 同胞能够得救。这种这样的关心呢是博爱。耶稣那种呢就是博爱了。阿伯拉罕那种呢都是博爱、哦。所以呢，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洗了礼只不过是三年、四年这样，你发觉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呢， 喺呢個教會嘅牧者嘅照顧底下，你哋好早就喺禮拜日聽講到，聽到話要關心全人類噶啦，係咪？當時你聽到話要關心全人類嘅時候咧，你都未洗禮嘅，你係聽緊福音啫嘛。當時你已經聽到你哋嘅牧師喺台上講咧，要關心全人類，你都未洗禮啊，佢已經同你講咧，你唔可以自私嘅，你唔可以淨係為自己得到祝福嘅。就因為呢種嘅博愛嘅神嘅特徵咧，係要從開始就有噶啦。即使你未有呢種思想都好，如果你要成為神嘅兒女，從你出世啊，從你喺個母胎裏邊啊，就應該要有噶啦。到你洗禮重生之後咧，你要開始有咁嘅觀念，要接受呢種思想，然之後慢慢慢慢慢慢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好需要時間嘅，因為你洗咗禮冇幾耐咧，你好難免係比較自私啲嘅，你好難免係比較狹窄啲嘅。直等到10年、幾十年之後咧，你會好似你嘅牧師咁樣，你會好似使徒咁樣，就真係好似主耶穌咁樣。我真係咧，我經常為全人類祈禱嘅，我真係經常好似主禱文咁樣講，為天父嘅名字，為全人類去祈禱。我哋會越嚟越多怜悯别人的态度越来越多，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只有这些这样的独一真神的生命的特征，我们越来越多，不单止不缺乏，并且越来越多，才能够确保主耶稣降临那天，你和我能够有份得到一个福活的新身体进天国。只有得到这个身体，在耶稣降临后1000年的大毁灭当中，唯有这样，你和我才不会同世界一起被毁灭于高温烈火之中。得到这些神生命的特征是绝对是必须要的。好，那我们很快就看了这8样东西的第一同埋第七同埋第八啦，我哋快快睇下第二啊。第一就係信，第二就係美德 ，moral virtues, moral excellence， 係喺為人啊、待人接物嘅美德，一啲美麗嘅性情。呢個第二樣嘢美德咧，係必須要有，並且越有越多嘅。是絕對不可以缺乏的，缺乏的話是會令到你不可以進天國的。為什麼呢？原因是使徒彼得想提醒你，雖然你洗了禮，雖然你委身了重生了，以前重生前那個舊人一些犯過的罪惡，假如只是那些以前犯的罪你是停止没有再犯，你其他那些坏习惯、错的思想、天父不喜欢的态度，如果仍然保留的，你不是说很紧张去改过，去学一些美丽的美德的话，即使你没有再犯以前犯的某一些罪，但如果你仍然有很多的坏习惯，3年、5年、8年、10年、20年，学来学去，都不见得你的生命呢有越来越多的美德。你的坏习惯这么多，美德这么少，使徒彼得说呢，这么多是不可以的。你缺乏天父的性情了，不可以的。你要快快改你的坏习惯。我作為大家的牧者呢，我照顧了大家10年，好坦白講，我在天父面前，我想到這件事我都擔心的，因為我們這個教會當然有很多很珍貴的地方，但同時呢，我們當中部分有人 虽然洗咗礼一段好长嘅时间，但嗰啲嘅坏习惯、坏态度、坏嘅思想多到咧，影响你哋嘅婚姻啦，影响你同别人嘅相处啦。点解咁长时间学来学去，点解你咁少美德嘅咧？除了你不犯回以前的罪之外，为什么你这么缺乏美德的呢？这么容易得罪人的呢？你要急起直追，要靠着神的帮助，你要慢慢要有美德，不要缺乏有美德，并且要越来越多。这个是我想跟着使徒彼得的美呢，去加两句去提醒大家的。咁啊，第三樣嘢就係知識啦。知識咧就唔同你嘅仔女翻學學嘅知識。喺聖經裏邊，當用到知識依個字嘅時候咧，係講緊就唔係話聖經講嘅知識係兩方面。第一樣嘢咧，就因為你對神有信心嘅緣故咧，有經歷佢嘅經驗，你有經歷。中文叫經歷，但係聖經嘅原文咧叫做知識嘅。Epignosis 是讲的经历，因为你信得个天父缘故，你经历到的实在，那就叫做知识了，属灵的知识。第二呢，是对圣经啊，对福音内容啊，对于天父的旨意他计划啊的知识，圣经关于天父计划啊那些知识。所以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强调有查经和讲道，有训练课程？所以知识第二部分咧，係指緊聖經嘅天父嘅計劃嘅知識，就係依兩方面。所以嘅知識依方面係雙重嘅意思嘅，兩方面都需要。你又唔能夠單單有聖經嘅知識係冇經歷，你又唔能夠有經歷咧，你又懶惰唔學聖經，因為你懶惰唔學聖經咧，會嚴重嘅妨礙你成長。你不成长又怎样经历神呢？很快呢行不够几步呢，你就没力行下去了。知识又需要，经历又需要，信心又需要，这八样东西全部都需要。好了，跟着下来的呢就是节制和忍耐了。第四第五就是节制和忍耐了。节制这个字呢亦都可以翻译成为自律嘅，因为节制咧就系自己选择唔好放任自己，因为你自己选择唔会放任放纵自己咧，系一种自己纪律自己嚟，所以节制咧系中文亦都可以翻译成为自律嘅。你话 self control 又得，你话 self discipline 又得。如果要成長嘅咧，你唔可以話咧，誒我個人嘅性格係咁嘅，我唔係話好緊張學節制嘅咋，你冇選擇喎，你係咪想唔得夠啊？你懶，你咪學唔好懶咯。如果你唔學嘅話咧，你係唔得夠喎。你必須要學自律，學節制，凡事都學節制，好似使徒保羅咁樣。好似我哋嘅前辈咁样，好似你哋嘅牧师咁样，凡系一个嘅属灵嘅前辈，如果你见到佢稳定成长嘅咧，佢都系唔缺乏节制嘅，个个都系嘅，点可能系唔操练节制呢？如果缺乏节制嘅咧，结果就系你冇一个持久力啊，唔够几下你就忍耐唔到落去噶啦。因为你没有节制嘛，你从来都不练习节制，所以不够几下你就停止嘛。所以第四和第五呢是分不开的，有节制你就可以忍耐，你没有节制就忍耐不到咯。但是圣经说呢，你忍耐到底才必然得救嘛，那你不忍耐到底你怎么得救呢？第六呢就是敬虔了。因为第七、第八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七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爱，第八就是博爱了，第六就是敬虔 Godliness。 敬虔是指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够想到一个同义词？ 揾唔揾到另外一個嘅詞語咧，係講同一樣嘢嘅咧？咁樣根據希臘文嘅大詞典咧 ，Ευσεβία 係指對天父對神一種好深入嘅尊重 ，is an awesome respect for God， 係講嘅敬虔啊，對天父好敬畏嘅尊重。如果話有另一個字可以代表敬虔嘅，就係敬拜呢兩個字啦，敬拜 worship。本来祈祷这两个字都可以代表敬虔的，但只不过很多基督徒的祈祷很肤浅，以为开口猛讲嘢就是祈祷，那祈祷就不代表不到敬虔了。敬虔想表达是一种心灵里面对天父很深很深的尊重。一些祈祷很肤浅的人是缺乏这种的敬虔的，这个肤浅的人呢，他的对天父的态度是没有深度的。这里所讲的敬虔是排第六，我们必须要追求越来越多是敬拜。在讲的祈祷或者在你的人生里面呢，你会生出一种讲不出的很深的欣赏、感激，一种的敬拜。这种敬拜的是你要追求的。所以不怪得这个教会我哋要学喺等候当中咧，要学敬拜嘅敬拜。我哋结束嘅时间咧，就一齐读一下第一章嘅第八，一路读到去第十一节。只要你们拥有这些八样嘢，并且不断嘅提高，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嘅认识，先至唔会变得冇用，不结果子。而倘若你缺乏这些的话，哎呀，你就近视了，你盲了眼了，你都忘记了过去的罪已经被洗净了，你要进步成长啊。第十节，所以兄弟姊妹啊，一定要竭尽全力确保你们的蒙召啊，和被天父拣选的恩典稳固无忧。即是说自己那天能不能够进天国呢，不用担忧，不是说自己厉害，而是你自问的呢，靠住天父的帮助，你是成长着，你感觉到你越来越多节制，你越来越多敬虔，越来越多的博爱，你的思想越来越似耶稣，你自己感觉到的，我自己是不配，但我应该可以进天国，你有没有把握啊？如果你不进步，当然没有把握啦。但如果你尽力进步紧嘅，咁你咪会有把握咯。所以我结束嘅时间咧，我同大家讲，当然我知道我嘅得救系靠天父啦，但我已经咁嘅年纪咧，我努力咗咁多年之后咧，我唔系话靠自己夸口，我感觉到我继续落去嘅咧，我应该得嘅。我希望你同我一样都会有把握嘅，稳固无忧啊！因为我不是闲懒没结果子，我是成长的，我又不会不信，我又不疏忽学习敬虔，我又改我的坏思想坏习惯，稳固无忧啊。所以使徒说呢，我们需要得救的鼓励和帮助，圣灵啊，教会啊，圣经的应许啊，一切天父都给晒的了，争在我们要努力去争取了。只要我们努力，我们这个教会一定会一起进天国，在国里面赞美天父，感激主耶稣。我们千万不要分开，我们一起进天国。
多谢牧师教导啊，好多嘢可以继续去喺神面前去检讨同埋思想，要悔改嘅嘢就悔改咁。我谂特别对我嚟讲系牧师讲咗一句，如果话想成长嘅话咧，就唔好成日都讲我系咁噶啦，诶我性格系咁啊，有时俾自己好多 excuse 啊，我嘅习惯系咁噶啦，我嘅 upbringing 系咁啊。我的性格是这样的，或者我的处境是这样的，那就变成就不会努力。 哋嘅让神去改变啦。结果就系咁，好少嘅美德。
我到现在话系，点样讲？是要很谢谢牧师这一节课，那起码有可以有一个很积极正面的方向和加油和努力。
嗯。
咁我都分享少少回忆，就好听到津津有味啦，即系觉得真係對每一基督徒每一個階段都好有幫助。咁一聽嘅時候，心裏面已經好期待。有一日咧，即係就算連少年人佢哋，即係特別有心嗰邊，真係要學呢方面，真係好重要啦。咁但係我覺得好特別、好鼓舞咧，就係牧師講到最尾嗰段咯。即係其實我可以承認咧，我好長時間就算開始服侍咧，以前咧都會覺得係自己對自己嘅救恩係冇把握嘅，可以咁講。即係可能係自己嘅舊性情咧，就因為我不嬲個人都係比較。諗負面多啲嘅以前，咁即係真係覺得好虧欠神啊！呢樣做得唔夠啊，嗰樣都唔做得不好意思啊。咁咧，我仲記得嗰時咧，即係我大學有好多基督徒朋友啊嘛，咁佢哋好中意傳福音嘅方法就係話：如果你今日死咗，你有冇把握你就上天堂咧？咁嗰時我就會覺得，哎呀，你唔好問我呢個問題啦，即係我真係冇把握喎、啊，真係會自己覺得哇，好似好冇底啊！即係哎呀，自己生命咁差，係咪？入到天國就係諗到好恐怖啊！想判自己一定係達唔到神嘅要求，但我覺得好奇妙咯，真係當你好似牧師講，你係喺各方面你靠住神冇嘢可以自己夸口嘅，自己都係好唔完全，但係你嘅心係完全係不斷去咁進步咧。其實我諗大概係我受咗浸十年到咧，即係神就好徹底性咁扭轉咗呢個局面啦。就係、是、我嗰時已經服侍緊嘅啦，咁跟住嗰時本來曾經又係好內望喎，即係覺得。哎呀，都係覺得好虧欠，其實好盡力嘅，即係我諗大家好似我都好盡力嘅，但係即係硬係都仲係覺得哎呀唔夠好嘅。跟住神就好似似呢個扭轉呢一種唔啱嘅心態咯，即係跟住我都解釋唔到啊。總之由嗰年開始咧，我就變咗啦，即係我就唔再覺得好冇把握，反而就好似牧師講咯，自己感覺到，即係雖然自己差好遠啦，比起前輩，但係我即係有把握咯，即係死咗唔係話我完全，但係我知道係穩固嘅。咁而家感謝神仲活著，就更加要努力啦。因為你話有機會你仲努力，咁你就真係冇把握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呢一種安穩或者我哋成日講嘅真正嘅救恩嘅確據好重要咯。即係所以點解如果基督徒冇呢個真正救恩嘅確據，咁真係同天父關係一定有問題。咁係咯，咁想鼓勵大家咧，即係雖然自己係差好遠咧，但係即係咁我都係同大家一樣咁樣去成長咁樣，咁都可以經歷呢個改變。咁可能即係而家仲未有呢、這個。
好深的感受，那就要快点努力追求人才，像牧师讲的。嗯。师带我们看这个众览以前没有这个大的图画去思想过，就是一张一张去，或者一节一段一段去明白的时候，就看不到那个联系了。我现在就会清晰得多了，当然还要做，因为都有对将来的事情会更清晰啊。那也是重要，就是好像刚才 Grace 分享，怎么样的这个方向跟成长，这个书信也有说到，也是就是一个重要的。
我的传父中的啊，所以就谢谢他是最辛苦的。嗯，辛苦晒，多谢，好宝贵，肃灵大餐嘅呢个时光。咁我仲想分享一点咧，就系因为星期日嘅系列咧，又系关于末世预兆啊，关于末世嘅事情啦。咁牧师亦都选择咗。講彼得後書，又係講到耶穌再臨嘅事啊，神嘅日子，成日都強調住呢個進天國啊，耶穌翻嚟日子，即係令到我去面對呢個進天國嘅事情咧。點解咁講咧？因為由細。 細到大咧，我都好少去諗啊！我信神同埋去跟從天父咧，係為咗進天國。我係好少咁樣去從呢個角度去跟從神嘅。通常我嘅咧係對神嘅愛咧，同埋神對我嘅愛啦，喺一個關係度推動我，我想每日去進天國。但係其實都好少諗想去進天國定想唔想去進天國呢一樣嘢嚇。直至到最近，啊從另一個人咧睇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就發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喎。有一個咧人咧就表示，其實佢唔係好想進天國喎。咁佢好贊成聖經嘅説話，係好好嘅。好良善啊，好美好，但系佢唔系特別想話得到永生啊咁樣。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如果好似自命清高啊，即係自命清高啊，我唔係為咗進天國嘅客咁，好似聽起上嚟好清高咁樣啊，我又唔係為呢啲咁樣客。但係其實長遠。走呢一條天國嘅路咧，因為係咁多個困難咧，好多個挑戰咧，同埋我哋係要靠住主俾佢去改變啊，有好多唔同嘅美德啊、節制啊、敬虔啊呢啲，仲有愛對人啊咁樣。咁呢條路上喺條窄路啊，同呢一位朋友我就睇到，如果冇一個想進天國。得永生呢一個盼望嘅話咧，唔相信神會再翻嚟嘅呢一個盼望嘅話咧，其實走走下呢條天路有可能你會唔想走嘅，咁會係非常嘅危險咯。其實即係表面上唔係好 harmless 嘅思想啊，我唔係為進天國信神啊咁樣咧。表面上好似無害，好似好清高，好咁但係諗深一層係好危險嘅。撒旦亦都可以用呢一樣嘅思想咧嚟到迷惑我哋，即係最更糟糕嘅就好似慢慢如果變成嗰啲假教師咁，唔相信有耶穌再臨啊咁樣，或者。相信都好，覺得好重要啊！最重要嘅就係今生，即係愛神咯，愛人咯，活得好好地咯，咁樣。將來神幾時翻，冇所謂啦，隨佢決定啦，咁即係冇乜所謂咁樣咧嚇。有又好，冇又好咁樣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咯嚇，即係會好似偷偷地入咗我哋嘅思想。甚至到你傳福音嘅時候，言之唔覺，可能嗰種態度都冇所謂，嗰種態度咧都會傳咗出去，咁都變成咗另類嘅假教師啊！即係當然我有輔導佢啦嚇，即係永生唔係話淨係長埋埋活下去咁，即係唔係呢個意思啦。咁但係始終都要一個人咧。有一種信心都是相信，都要信心和相信。所以我就想分享這些，即原來有這種盼望，耶穌再臨，有優美的日子，這種盼望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們活在末世，就是想分享這些。